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大家平安。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已经又冬天又来了。那这个月呢，我们要分享的讲台的主题呢，是讲传承。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我拿什么来传承，就是让我们一同的来思想，当我们要说我们要传承的时候，我们先看看我们自己有什么是可传的。这电脑很慢啊。那什么是传承呢？其实就是传和承，就是传接，传递和承接，传授和承受。也就是说，是老一代想传给下一代，或者这一任想传给下一任的东西。我在这儿呢，想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让我们一同来思想哈。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在教会有参与神家里的服事，不管你是参与哪一种的服事，或许你是执事，或许你是团契的团长，或者是同工，也可能是小组长，是司事是主日学的老师，甚至是做饭食的，去探访的，祷告的，都不管你从事哪一个部分的服事。今天如果我问你说，请问如果你想要传承给你身边的人是什么呢？如果你有想传的，你想传承的是什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家中的父母，你想要传给你的孩子，你子孙的是什么？当你去想思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呢，或许你想过我有什么是可传的，跟世人有什么差别，或许你可能觉得我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还没有到年纪老迈的时候。其实呢，真正的传承不单单是说当我要过世的时候，我要留下什么给我的子孙后代才叫传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现在就在传承。我们今天要一起的来看一下基督徒的信仰的传承啊，它是注重生命的传承，也是因着生命本质的不同而带出来生活方式和意义的不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生命之道的传承究竟指的是什么。大家知道生命记哈，生命记是摩西写的五卷书的最后一卷。在这个生命记当中，他写的三篇的讲道，他主要是为着他带出来的摩西这个作者，他为着他带出来的这些以色列的第二代的百姓来写的。第一代的人呢，因着悖逆神，离弃神，已经死在旷野当中了。因此呢，摩西借着这三篇的道和律法的教导，他要第二代的年轻人要知道，不要再从像父母一样再过这样的日子，一定要带着神的应许，要知道怎么样寻找得着新的生命，进入那应许之地。我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是生命记摩西讲到的第三篇的一部分是在生命记的30章15到20节，我请大家我们一同来诵读。请看啊，我今天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地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来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赐的地上居住。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体会到一个120岁的老人，他用尽他的全心、全人、全身的力量来传递这样的信息，那就是呼天唤地地告诉年轻人，告诉下一代说，你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着你的生命，才能够蒙受神的祝福，才能够有不一样的人生。到底什么是生与福？摩西要传承的生与福，他告诉我们说，是吩咐你要爱你的神，要遵行他的道，要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当你这样做了，你才可以存活。当你这样做了，你的神就必赐福你。这是你的生和福，是你生命的来源。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自己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这个存和活不但是生，而且是要生的活出来。你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来，你要爱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摩西所要传承的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命和一个生活的方式，知道这关乎的是我们内在的品格和外在的习惯。什么是内在的品格？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人的品性，一个人的性格。那良好的品德呢，有你的道德认知、道德感受、道德行动这些要素来组成的。比如说你的诚实、尊重、勇气、公正、谦虚、自律、负责任、慈爱、认真等等。那什么是习惯？习惯是一个人内在品格的外在表现，是一个稳定的，一个从里面自发出来的，遇到什么事以后它自然流露出来的反应啊，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说习惯是每日品格的战场，每一天你的生命的选择都在向世人、向你身边的人、你所爱的人来表现、来传递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内在是如何想的，你的心是怎么想的，你口中所做的、口中所说的、手中所做的就会表现出来。当我们说我们要知道摩西要传承的是一个人的生命，是一个向神而活、遵从神旨意话语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想一想啊，我们刚才读了摩西的 遗训也好，他对第二代人呼天唤地，把他的人生的经历所得出来的结晶来告诉下一代。我们也想一想，今天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没有摩西所说的这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遵行？有没有谨守？有没有听他的话？有没有专靠他？当我们有这样的品格，被神的爱所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说一个对的人，他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会做一个对的选择。当他有了对的选择，不是停留在那儿，他会把一个好的结果能够完成出来。所以在对的时候，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说对的话，这是需要生命成长的，需要有你内在的品格，也需要你外在习惯的不断的操练，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无论遇到什么风风浪浪、高高低低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活出一个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的人。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活着，也带着我们的子孙，带着我们的下一代，一同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还是我们是反其道而行之，是走进了魔鬼撒旦的牢笼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思想。那今天呢，我接下来要用大卫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他给所罗门的这个遗嘱，我们一起来反照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看看大卫所有的，他所要传承的，跟我们现在的生命所要传承的，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联想和反思。我第一个要想说，我的题目是，我拿什么来传承？我先请大家，第一个，你想一想，我有什么是可以传承的？我想要传承的是什么？我请你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一起来看大卫的这段遗言哈，就是刚才弟兄帮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哈，我们请大家一起再来读一遍，请。大卫的死期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你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大卫这是在他临死之前啊，他跟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传的遗言啊，我们看到大卫也是把他一生经历当中他认为最重要的，他要告诉他的儿子，因为所罗门要接他的班，不单单是成为一个男人，成为一个丈夫，也要成为一个好的合神心意的君王。他告诉所罗门说，你要刚强做大丈夫，意思是说你要做刚强勇敢的人，然后你要遵守神所吩咐你的，你要行主的道，要谨守神的律例、诫命、典章和法度。当你这样做了，你会怎么样呢？无论做什么事，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那这里的亨通呢，可能跟我们平时想的亨通不是完全一样的。他这里的亨通呢，是讲的说你能够成熟的辨析洞察是非，能够有正确明智的选择，而且你能够操练到通达，可以去行事出成，形成一个好的结果，带来一个好的效果。这在你整个的世上选择上 啊，和事工上所有的事上你可以亨通。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尽都亨通了，其实已经关乎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关乎到你自己内里的道德水准、伦理的建立到底是不是合神心意的，而且你知道怎么样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知道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当如何选择是对的，而且你还把对的能够行出来，能够带出合神心意的果效来。我们看大卫哈，他这样说的，他是这样口传的，在最后的阶段把最重要的话给了所罗门。那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所说的和他所行的是不是一致呢？今天我们的时间有限哈，我们就先来看，其实大卫的身上，我之所以选择大卫哈作为一个例子在我们当中来传啊，来讲今天的传承，是因为大卫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而且呢，在撒母耳记的上下卷啊，在列王记的上下卷，还有历代志上，有长达62章的篇幅都记载了大卫的生平。所以当我们回去慢慢的细读的时候，去反思的时候，大卫的生命当中有太多是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内容。那大卫在他的生命中，他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怎么来信靠顺服的呢？我这里有几个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大卫打败哥利亚。我们知道哥利亚是一个巨人，大卫在他年幼的时候啊，或者是少年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壮举。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他是动机是什么呢？他内里所想的是什么呢？他是当哥利亚来叫啊，对这个以色列的军队来叫板、来骂阵的时候呢，大卫是说他要除去以色列人的耻辱，不容许外邦人向永活的真神的军队来骂阵，所以他要出去，他要去迎战。当时在整个以色列的军队当中，很多的军人、很多的将领，他们看见哥利亚这样的啊高大、这样的凶猛，都是很害怕的。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一个少年人，他有他的勇敢，他有他的正义，他有他的信靠，他知道他为谁而战，他知道他作为一个上帝的孩子，有着上帝的灵在他里面的时候，他要勇敢地走出去为神而征战。他说他对他去迎战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大卫对这个腓力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戈，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是因着他对神的完全的信靠，他相信神在他这一边，他相信神要打败腓力士人，他相信这个哥利亚是跟神来较阵的，神一定胜过他。因此神当他出击的时候，去迎战的时候，神就真的使用他，用一个祭仙和一块石头就打败了这个高大威猛的战士，赢得了这场的胜利。大卫不单是在这样的事上他信靠神，他的一生都是在很多的征战当中度过的。他是一个元帅，是一个将领，按理说他有很多的作战的经验，他也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你看他在每一次的征战的当中，大卫求问耶和华。他在追杀亚玛利人的时候，他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 在他战胜腓力士人的时候，他又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腓力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腓力士人交在你手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有没有看到大卫是这样的信靠？他是拿生命来信靠的。战争不是开玩笑的，是关乎生死的，也不是关乎他一个人的生死，是关乎整个军队的存亡。但是大卫他就是这样一个信靠神的人，他每一次当他要作战的时候，他要征战的时候，他来寻求耶和华的面，来问他，我要去吗？你让我去吗？当神给了他回应的时候，他就得胜又得胜。这让我们想到说，大卫在这样的实际生活的操练当中，我们看到他不遗余力，他用他的全人全心和全力，他不断地在讨神的喜悦，难怪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再来看大卫的顺服。大卫少年牧羊的时候，他从来都是没有抱怨的，而且他在大自然里面他练就了很好的本领，也就是他为什么能够把歌利亚打败。我们知道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的操练都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知道神在什么时候要使用我们所操练成熟的技巧，合神心意的成为神贵重的器皿，被神来使用。大卫在他受膏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坐上王位，但是他顺服神的带领，他又回去牧羊，他又被扫罗追杀，四处的躲藏，他从来都没有抱怨神，为什么高立我了，还让我受这些苦，还让我做这些微不足道的事，还让我活得不像一个常人所能生活的那样。后来大卫成王了，他要为神建殿，但是神告诉他，因为你是一个战士，流血太多，建殿的事要让你的儿子来为我来承接。大卫顺服，他没有抱怨，他没有争竞，他没有不服，他就为他的儿子来预备建殿的材料。我们看到在整个的事件当中，很多的事件当中，大卫是一个完完全全顺服神旨意的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真的认识这位神，他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他知道神给的都是最好的。大卫的顺服让他进入到，当我们我请大家你回去可以好好的去读这些的篇章哈，去来看大卫的生平。大卫的信靠顺服让他全然进入到对神的那种敬拜、渴慕、追求和享受当中，他在神的同在当中，他让自己形成了一个生命良性的循环，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这么多的征战来临的时候，他没有惧怕，这么多的苦难来临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的胜过。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当我们的生命在现实的生活中遇到很多的苦难，遇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来想一想大卫是怎么样信靠顺服的，我们有没有也将这样美好的品格、这样的灵性、这样的生活习惯和态度让这些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出来，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跟大卫是一样的。有一位老大姐， 啊，他跟我说，他说他三十多年前是信主的，当时呢带他信主的是高云汉牧师啊。那牧师跟他们这些年轻人呢就讲说，信主是要付代价的，得永生也是要付代价的，你要得到主的恩典、祝福、引领和帮助是要委身的。这意思是什么呢？是你们信主之后啊，主日不是你想来就来，不来就不来的啊，是你要定义要委身来参加主日崇拜的。那当时这个姐妹呢，她就是一个靠着打工，周末打工攒钱来读大学的大学生哈。所以她听这个话以后，她说她听了以后，她就真的听进去了，她就相信她要这样去做才是合神心意的。他就去跟他的老板说，我能不能把主日打工的时间调整呢？老板告诉他不可能。那结果呢，他就把这个工作辞了。他就让他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每一个主日来到神的家中，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然后再去找另一份工作。他说那一段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真的有常常饿肚子的时间，但是他在跟随神的道路上，神给了他满满的恩典。后来他结婚了，有了一个儿子。他儿子在小学的时候呢，他们家搬家去了一个新的地方哈，去 North York 那边。他说他发现那个新的学校呢，有一个很好的冰球的学习班。但是他的儿子是很喜欢打冰球的，可是儿子一点都没有跟他提说他想要去参加这个班哈。他有一次开车跟儿子回家的时候，就问儿子说，你知道吗？知道学校有这个班吗？儿子说知道。他说那你不想去吗？他说我问过了啊，这个冰球班的练习时间呢是在礼拜天，所以呢我就不去了。当他听了这个话以后呢，他说他真的是感恩，他真的是觉得当我们的生命在这样的里面的时候，他那天跟我分享，他说我现在回头来看，我的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已经结婚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的生命很好，他的家庭很好，他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也知道他要传承什么是最重要的来给他的孩子。所以这个让我想到说，我们要带着我刚才说你想要传承什么，我们要来看一看我想要传承的我有没有，我有没有的意思是我能不能先做到这样，我用我的身教，我用我的言行，我有没有告诉我的孩子什么是最重要的？摩西呼天唤地的说，大卫在他最后的遗言亲言的告诉啊，他的儿子所罗门所说的内容是一样的，都是要遵行，要谨守，要听从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到底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形成，怎么样能够荣耀主的名，我要把什么传递给我的孩子，我要把什么传承给我身边的人。愿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基督徒啊，我们信主的，我们也真的能够守安息日，这也是神的诫命。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能够放下一切，我们就是单单的来敬拜神，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日子当中与我们的神亲近，领受神的教导，遵守神的诫命，成为一个好习惯，不是一次两次的来，而是坚持持守的来。我们看所罗门所传承的，所罗门所传承的呢，我想他有两点哈。他有第一个，他看到大卫有的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的，让我们明白 我有什么是可传的？大卫有很多可传的，他是不是都传给了所罗门？所罗门承接了很多，但是大卫有没有刻意的去传，好好的去传，把他生命中所认识到领受的都传呢？这是大卫，我们在读大卫的生平的时候要去思想的。大卫其实在家中他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啊，他没有，可能是按照现在的说法，也是因为太忙碌了啊，很多的事物缠身，所以他在家中的时日是少的，他对孩子们的关注是非常不够的。那现在在这种情形下，他给所罗门传递了一些什么？第二个，让我们看到说，在大卫的身上，让我们想到一个，有一些不一定是我们想传的，但是呢，也真实的传承了给了下一代。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那这一些对所罗门而言，他都承接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承接了一些大卫好的东西，他也承接了一些大卫不想传递的内容。对不起，那我们看一看大卫他不想传承的这个部分都是有一些什么，但是实实际在在的呢，是真的是传承下去了。我们想到大卫犯罪哈，读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事件哈，就是当大卫在他生命的成功的高点上，他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治理国家都表现良好的时候，我们说成功往往就是失败的开始。他居然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天睡到黄昏的时候才起来，所以好的习惯要持守很难哈，要把它破掉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当他在黄昏起来的时候，他就被沐浴中的女色所吸引啊，明知这个女人是已婚的夫妇了，他还是犯了奸淫罪哈。那这个罪恶是有传染力的，这个罪恶的传染不单单是大卫自己因着这一项的犯罪，他又犯了更多的罪来遮掩这个罪，使得他生命中那些罪性显露出来，也在他的家中带来了一系列的悲剧。我们知道八十八和她怀孕所生的第一个大儿子就得病死了，接着呢，大卫的大儿子暗嫩就被老三亚沙龙设计给杀了，再然后呢是亚沙龙自己被杀，后来呢是他另一个儿子亚多尼亚被杀。大卫从他犯罪开始，犯了这个罪开始，这个罪进入到他们家中以后，你看带来的后续的影响恶果是何其的大，何等的重。大卫犯罪以后，我们说这个正好就应验了他在先知拿单面前所说的必偿还四倍，罪恶的杀伤力是很强的啊，我们真的是不能轻忽在我们生命中的各样的罪。我们也知道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在遍地寻找可吞吃的，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当大卫犯罪之后，我们来看孩子们是如何来延续的。这些我在想绝对是大卫他不想要传承的，但是因着他做了，实实在在活在他身边的孩子们，生活中彼此接近在一起的人就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孩子就把这些的恶果传承了下来。我们看老大暗嫩， 他首先对他的同父异母的孩子妹妹他想强奸他，他喜欢他，他想方设法的设计强奸了他。大卫奸淫了这个女色之后，他的老大的儿子首先也学会用计谋来强奸他同父异母的妹妹。那这个件事情发生了以后，这个怒气在他的这个哥哥亚沙龙的身上是难以平复的，因此他也设计就把暗嫩给杀了。而且呢，他还在这个屋顶上摆设了设了帐幕，和这个谁啊，和大卫的嫔妃啊犯这个奸淫。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个儿子亚沙龙他还想篡位啊，一系列的罪在他的家中开始。那再下来看到所罗门在他继承当上君王之后，在他的这是大卫的下一代，我们看到更是可怕。所罗门是什么？所罗门是有多少？有700的妃，300的嫔。我们看到说，当所罗门在这个生命的这个方面的时候，他真的是犯下了神极不喜悦的罪。而且所罗门后来因着他犯这个奸淫和拜偶像的罪，他也把这个国度以色列国分为两半，也让最后导致南北国被掳。我们看到当一个罪恶进入的时候，带来后续的影响是何等的大。在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件错事我不说别人就不知道了，我的孩子就不知道了，他们就不会来也像我这样去做下去。其实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现在的成年人，我们带着很多原生家庭的问题经历创伤进入到我们的成年人的生活当中。所以在我们现在的家庭我们现在的家庭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孩子的原生家庭，所以对我们孩子的影响是一生的。我们必须非常非常的谨慎和注意，我们当怎样行来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他的生命成长过程中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成为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我记得我认识的一个好姐妹，她的丈夫也决志信主了，但是她信主之后呢，她一直不要受洗。为什么呢？因为她说，我唯一的一个嗜好就是打篮球，但是我所参加的这个篮球队呢，就是礼拜天的时候打球。那她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她自己的选择就是等我不想打球了，或者我打不动了那我不去了的时候呢，我就来教会因为我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一旦我信主了，我受洗了，我就真的要来教会我不想说因为我受洗了我就又去打球就不来教会，所以呢我就不受洗，等到我不打球了我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这样讲出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来判断这件事？如果你常常在神的话语里，常常跟神亲近的，你知道他的律例、典章、诫命是怎么教导的，你就知道今天这一个先生他的选择是错误的，是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在这里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我想问在座的父母当我有了孩子以后，是不是 我的孩子就成为这个家中最重要的，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孩子来做啊，所有的中心也都围绕着孩子。那这样的结果呢，就带来说因着一切要满足孩子的需求，无论是我的工作，是我居住的地方，是我的生活的节奏，还有呢安排，我全部都围绕着这一切。那结论呢，我们生活的非常的疲惫。很多做父母的啊，我常常听父亲也说真的是疲惫。而且我请做母亲的姐妹要注意，我们的丈夫可能会说，哎呀，自从有了孩子我的地位就变了，然后呢不知不觉当中我就沦落成为一个干活赚钱的工具了，因为一切都为着孩子，他已经不再是这个家里的重心了。那母亲呢，因为为孩子付出的很多，同样的很疲惫。所以在这个整个啊，如果家里再有老人啊，再有生病的老人的时候，那这个三代同堂的关系非常的难处。因为关系位置摆放的不对呢，带来大家的疲惫，整问题丛生。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我们渐渐的离神越来越远，我们的喜乐越来越少。我们想着说这一切究竟，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在想到底是怎么办呢，好像是无解的，好像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改善的，无助的。今天我们听了大卫，听了摩西所说的所传的，我们要来想一想到底我们有多少的偶像是在我们中间的，到底有多少我们是真的说像我们所唱的，像我们所说的，像我们所祷告的那样，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呢？神说以别神来替代耶和华的，他的苦难必加增。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清楚，我们到底，如果我们是以金钱为中心，所有的一切钱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今天的钱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那这个孩子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她在 Montreal， 她就跟我讲，她说我们家，我的地位是最排在最后的，我的需求也是排在最后的，我的孩子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然后我先生的工作是排在第二位的，最后才是我的要求。真正能顾及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是很少很少的，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所以我们要来想一想，到底怎么样才是合神心意的，到底怎么样才是能够跟从神的旨意而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借着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是不是言行一致呢，我们是不是心口不一呢。当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想的一套说的一套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把这个传承给了我们的孩子。我刚才说到那位打篮球的先生哈，他很有热情去传福音的，所以他带了很多他的同学到我们的小组，让我们来传福音。后来有好几位都信主了，但是这几位呢都跟他一样都是不受洗的，因为有种种的原因，也是不能够保证每一周都来教会的。所以你看到真正的这个传承，有的时候不是单单扣我们嘴巴上怎么说的，而是我们怎么做的。而且传承的承传的人呢，他是他用他的眼睛来看的，用他的心来思想和接受的，所以在这当中会有很多的偏差。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这样，我们的生活我们这样做这样行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 即使大卫不想，但是大卫把这些也都传承给了他的孩子。那第三个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当我知道我有什么是要传的，当我知道我有什么是不想传的，我知道我生命中还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很多错误的摆放，我要怎么样做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大卫认罪悔改的祷告。大卫呢，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一篇哈。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他发生了这个奸淫罪之后，他痛彻心扉，他写了这首诗篇，他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读给大家来听哈。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大卫的认罪真的是从心里所发出来的真实的认罪。他在第一节所说的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是说就像用手去擦一样，把我的这个罪擦掉。如果不行，第二节说求你将我的罪孽用水去洗净，再不行，求你用火去来洁净。总之就是要把我生命中的罪彻底的除掉。我知道这个罪在我生命中是何等的可怕，它要带来何等大的摧残和伤害。我要把我的罪在你的里面，求你帮我除尽。所以他非常迫切的来到神的面前，真诚的认罪悔改。他跟神说，在第十节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给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因为他认识神，他知道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你必赦免我的罪，你必赐给我一个重新有正直的灵，让我回到你的面前。他真的是认识神，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从这个经文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这真是罪人的极好的福音。当我们犯罪了，当我们犯错了，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来到他的面前，迫切地跟神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必垂听我们的祷告，神就会为我们去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的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好让我们真的可以在他的里面刚强，再一次的刚强，站立，再一次的站立，不会被魔鬼撒旦来打倒。我觉得这真是神极大的恩典。我们看到大家知道说怎么抓猎人怎么抓猴子啊。猎人抓猴子的时候，他就是把那个椰子掏空了之后，放进去一些引诱的食物，然后呢把这个椰子很坚固的钉在地上。猴子呢看到了这个食物呢，椰子以后，他就过来去抓里面的食物，因为他抓着里面的食物之后呢，那个洞太小，他就怎么都拿不出来。这个时候呢，猎人很轻松的就把他抓住了。所有的猴子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被抓住了，他所意识到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逃脱，因为他的手拿不出来。可其实他不知道的时候，不知道的是，如果他肯放手，他就可以得自由。今天我们抓住世界上的什么，抓了多少的东西是我们不肯放的。刚才那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所有从世上来的东西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放手。我们不能一边抓着这些东西不放，我们又一边跟神说我要进神的家，我要进神的国，我要享受神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当放手的，要放下世界上的这些最终之乐。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上好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珍贵的，什么是无价之宝。我们要真的知道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要委身活出神的爱来。所以活出爱和遵行律法是一致的，十诫是我们生活的准则，那大诫命又告诉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的爱主你的神，所以这是一致的。在爱中神有管教，在爱中神有指引，在爱中神也有他的恩典慈爱和帮助。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真的主啊，我要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能够放下世上的这一切，能够知道我要回到家中，我要回到神你的家中，我要与主你亲近，我要成为一个真正跟从你的人，一个真正知道啊你旨意，爱你旨意而行的人。在以弗所书啊5章25节到27节，神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说，耶稣基督是在我们真的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有这么好，不知道他这么优秀的时候，他说，我爱你，我要永远的和你在一起，我要做你的新郎，我要成为你随时的帮助和祝福，我要这一生不离不弃，如影相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神的面前，说当这样的一个神在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可以还可以说，我要抓住那赐好的那最终之乐的东西不肯放，而去失去放弃这个最好的最最宝贵能够给我们生命一切需要恩典和祝福的主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提到传承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们有什么是可以传承的，我们有什么是我不要传承现在就要改的，就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要放下的，我的生命要怎么样更新，让我那些属神的好的品格和习惯不断的建造，成为一个自然流露的生活的模式，以至于我可以在我的生命中透过我每日的生活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所以我现在要请大家，我们一同的来祷告。我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来唱这首诗歌《活出爱》。我邀请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你知道你有很多的事情是要放下的，你知道你有很多的罪是得罪了神，你知道你要找那个生和福的道路，你知道你的传承要传承的是什么？你需要神的同在，你需要神的恩典，你需要神的赦免，你需要神的帮助。我请你今天站起来，到前面来，啊，我们一同的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请思琴先帮我们开始弹这首诗歌。过去我们有多少得罪神的地方，我们有多少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跟他祷告，跟他呼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在神面前再次的立定心志，我要将神的爱传承下去，我要将神的恩典传承下去，我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对，我请你们站起来，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们改变，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挣脱所有的捆绑，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有一个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
我请大家我们走到前面来，我请今天我们的传道，我们的长职都一起出来为我们的群体来祷告，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呼求神的名，我们要活出神的爱。我们请大家出来，请你站起来的，请你们走出来，走到前面来。我们可以快一点吗？谢谢。我们请所有的执事传道也都一起到前面来，为我们的群体，我们来一同的来祷告。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走不到摸不着。
好，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全能的上帝，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的来到你的面前，你知道我们爱你，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的无助，你也知道我们的过犯和我们的罪孽。今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为我们已经有的，为我们能够传承你给我们的那些爱你的美好的品格和习惯，我们先献上我们的感恩。你借着摩西呼天唤地地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求得从你而来的生和福，因为那是永恒的生和福。主啊，你也借着大卫的生命，让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多少得罪你的地方，有多少自以为是的地方，有多少远离你的地方，有多少要跪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的地方。求主你今天将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主你今天将你的应许再一次实践在我们的当中。你说的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你怎样赐给大卫一个清洁正直的灵，你今天也赏赐跪在你面前，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的众儿女。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重新的再站立起来，能够刚强壮胆来跟随你，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成为一个跟随你旨意而行的人。父啊，帮助我们，耶稣基督啊，救赎我们，亲爱的圣灵啊，扶持我们。我们真的每一天都需要你，每一天我们都呼求你的名，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随时的帮助。我们也奉你的名来宣告，魔鬼撒旦不能再一次的来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能来搅扰我们的生活，不能再来诱惑我们。我们靠主的名，我们已经得胜。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